我们先把这个歌词，我们先把这个旋律，请这个小康给我们弹一遍，好吧？这个调子大家都很熟的啊。一起来。
这家山也做同事同战却同复活，若今也同生到天上，或作不再是说看说主说说求主说求做主说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你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你面长大，主主你面变化。爱主说爱乐主说乐有主说有福主说福主心我心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旨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全，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心主所需，心主所需，爱主所需，望主所需，主化彼成，不与世人同福。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被子建立，主主里面连了一切。同心合意，恳切祷告，邻里合意，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对不起，那个第四段那个。主住里面实现一切不应该是主住里面第三节的这是第三节这个词应该主住里面联络一切不晓得能不能解作为能不能把这个改一改主住里面联络一切联络能改吗要退出来是吧哦，那对不起那就算了吧就是我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这个 去这个啊。那么感谢主的恩典，这首诗歌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他也复活了，升天了，如今坐在父的右边。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在地仍然在天的。我们原来都是属地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了帮我们带到天上去，他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如今他升到天上，我们与主，如果我们在死上与主联合的话，我们在主的复活上也一定与主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是活在地上，但是我们是不属地的啊，我们实在是属天的。我们应该现在的地位，我们在地仍然在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天上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当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永耀里。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救我们，不仅将永生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还要主再来接我们到哪里去，有一天我们要基督一同得着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地位。那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我们盼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在这里短短的一节圣经里，我们看见神的拯救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曾救我们，第二，他现在要救我们，第三，我们盼望他还要来讲，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救恩第一步我们现在都有了，那今天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没有工作呢？还继续有更深更深的工作。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十字架的最后的救恩，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的我们的生活，神要借助十字架把我们从己的生命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虽然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征战，这是我以前已经讲过的。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呢？就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可是我旧造的生命，亚当的生命也在我的里面，这两个生命常常是发生争执的，发生征战的。那一个所谓基督徒，一个生命比较老练比较成熟的呢，往往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基督在他的里面是得胜的。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们的生命比较幼小的，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己的生命，那个我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往往是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常常会出现软弱，因为我们没有顺服里面那个生命。这个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讲的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虽然我不知道讲了有多久了，一直在讲这场属灵的征战，是吧？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的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实际。基督救我们脱离死亡，他不仅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更要的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有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是吧？大在敬虔的奥秘。什么大在敬虔的奥秘呢？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为了爱我们的人物缘故，他自己卑微，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地仍然在天的。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一天离开过主，没有一分一刻和他的父神有分离。唯一与他的父神离开的时候，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全人类的众人的罪都归到这位神子的身上的时候，最爱他的天父也掩面不看自己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经历了什么叫做地狱，什么叫做黑暗， 什么叫做与神隔绝？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从来父神从来没有离开了，子也从来没有离开父，他在地人在天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我们今天也应该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今天希望勉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要竭力的追求的。我们要过着这样属天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学习背十字架，学习走十字架的路，走生命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遭遇，不管遭遇什么事情，好事也好，坏事也好，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都有神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意念永远是慈恩的意念，慈父的意念，对吧？是叫我们在幕后有指望，是赐平安的意念。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误会了，不理解神的心意，对吧？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听的不仅仅是一个道理，那是一个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脚踏实地的实实在在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讨主喜悦满足主心的生活。这个昨天晚上我们的最近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牧师已经就正式宣布跟他就是不再续约了，对吧？已经正式宣布了。那么昨天我们的教会有这个叫什么那个一个细胞小组，那我平时因为我在外面跑的时候都很少参加这个这样的这个他们小组的这个团契的活动，结果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一个理事就打电话来，他下面说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个细胞小组，他说我们也就是感恩机会，你能不能来？那么说实在的话，这也是我的亏欠。那我基本弟兄姊妹只要邀请我，一般都是接受的，因为这是弟兄姊妹，我实在是知道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也深深的感到自己不配。虽然我今天要到这里来讲道，往往我礼拜天有讲道的时候，我礼拜六一般是不出来的，我不接受任何的邀请的。但是实在是我体会到弟兄姊妹的爱心，是吧？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去了以后呢，我就跟弟兄姊妹，因为他们都马上就问到我。对，问到我说，当时就聚会结束了以后，就有一个姊妹，哎呀，她讲的时候她都哭了，她说徐叔弟兄，她虽然没有，她说实在的，她说我们教会已经决定不拼这个牧师了，她说其实我们非常的爱这个师母，一面讲一面哭。那我就听她讲完了以后，我说姊妹，我说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学习什么功课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说是什么叫做激励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呢？我说教会你们每做一个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决定，我说当他向弟兄姊妹公布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的。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对吧？只要有意见出来，有决定出来，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我说姊妹，教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主说你们应该竭力保守，首先第一应该谦虚温柔忍耐，对吧？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怎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说今天教会的负责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做出决定来了，我说这些负责弟兄都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承认我们的选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并不完全。你们怎么承认？怎么承认？我们并不完全啊，这副事主的弟兄我们都不完全，是吧？所以他们的决定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既然已经做出决定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弟兄说，我说姊妹该怎么办呢？是吧？我你舍不得这个，舍不得这个事，我说可以理解的，对吧？我说可以理解，舍不得理解，但是问题在这里，既然这个团契，这个负责的这个团契，整个这个是教会弟兄姊妹选出来的，我们应该信任他们。他们既然做出决定来的时候，即使我有不同的意见，我也应该把我的意见放下来，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也应该把我的意见放下来。我说姊妹，请你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是一个神的仆人，只要神是呼召他的，神一定在他身上做工作。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只要是神呼召的，神在他的身上不可能不撤回，神不可能不在他的身上不做十字架的工作。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你们怎么不讲话？同不同意啊？弟兄姊妹， 那你们想想看，摩西他一出来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他一出来看见一个埃及人，他们这个就在那打架，记不记得他一拳怎么把一个人谁打死了，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是不是啊？结果他所做的工作，这个尸体只能埋在沙土里面，他这个出于肉体血气的工作只能埋在地图里面，而且见不得人的，是吧？然后那个王那个法老一听说摩西打死那个埃及人，马上要把摩西杀掉，摩西怎么样啊？就跑到米甸的旷野去，在那里多少年啊？40年啊，弟兄姊妹，他就被带到旷野里面，40年的造就，40年的对付，40年的破碎，40年的撤毁，把摩西里面那个老我那个大力彻彻底底完全都打掉了。所以在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弟兄姊妹，摩西有没有非常勇敢的就是说，主啊，我谢谢你的呼召，有没有啊？没有啊，他吓坏了，他再也不敢了，他说，主啊，不行啊，我是个笨口拙舌的人啊。其实弟兄姊妹，摩西是非常有口才的人，因为到了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了，他行事为人都有能力，都有智慧，他学了埃及所有一切的知识，他真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有一天经过造就以后，他受了对付了以后，他被撤回了以后，他认识到自己以后，他再不敢接受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以前嘛，出来一拳打死一个人，然后等到神要呼召他又不敢来了，这是不是我们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对吧？但神呼召摩西出来的时候，摩西就不肯出来了，对吧？后来主都生气了，他说，你看你的哥哥在哪里，我用哥哥代替你的嘴，对吧？摩西才敢接受。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个工作啊，是谁造金牛犊啊？让以色列民拜金牛犊的是谁啊？在下面，到摩西在上山的时候，谁在下面？他哥哥在下面啊，弟兄姊妹。他哥哥结果就听了这些老百姓的话，用过什么金子银子，都造个金牛犊，说了，哦，这就是带领以色列民全体百姓拜金牛犊。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话，弟兄姊妹，一个神的工人，他不经过撤回是不可能的。我说姊妹，你要千万记住了，万族都是互相效力的。神在地牧师的身上有工作，在我们同工的身上也有工作，我们都在学习，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啊！我们虽然没有教会里面的师父，我们还是在学习走十字架的路啊，弟兄姊妹，是吧？年轻人，你们说是不是？我们都在学习侍奉主的路，弟兄姊妹，你们说侍奉主好不好侍奉啊？容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你们说容不容易？年轻人，真是弟兄姊妹，太多难处了，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是吧？工作和自己本身就的问题，在下弟兄姊妹个人的观点又不完全一样，弟兄姊妹，太多太多的难处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真是想到主啊，你的爱是多么的宝贵，是吧？我们就愿意放下自己。那我今天诚诚实实的，我反正我就想到哪里想到哪里吧。上一个月底，我就不讲这个教会的名字了，有个教会，他们同工退休会，那么多弟兄怎么都知道我不是同工，对吧？但是他们还是邀请我参加，那么因为我现在身体不好，邀请我参加就是玛莎一定邀请，一定要邀请的。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们邀请我参加，我说玛莎要不要去，他说哎呀，徐书记，三明你这个真是，他肯定一道跟着来嘛，就我们就一道去了。然后我就去，他去邀请我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点紧张，哎，我说你们邀请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去了到底要不要我分享，你们要讲清楚了。不需要不需要，徐书弟兄，只要你跟我们参加一起聚会就可以了。那弟兄姊妹，你说我轻松不行，我真的蛮轻松的，是吧？我说感谢主，不要我分享，我就做个祷告的人好了，啊，所望嘛，对吧？祷告还是应该的，是吧？没有想到我礼拜四去参加这个聚会，他礼拜三还是礼拜二打个电话来了，徐书弟兄，他说我们同工讨论就决定你第一堂还是你来分享啊，我说怎么啊，这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而且那个打电话的跟我说，他说徐书弟兄，我跟你讲啊，这是分享，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分享，按照我们给你的题目来分享。哎呀，弟兄姊妹，我顶怕这个，我顶怕教会给我一个题目是你要按照这个题目来分享，因为也许他这个题目刚好是我最软弱的部分，我根本就不会分享，你叫我怎么分享吧，是吧？他说你得按照这个问，那我说你们题目是什么？他说我们去年的题目是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基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说，然而我要责备你，有一件事要责备你，是什么？ 八千万，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记不记得？启示录第二章，那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看。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什么事情呢？你就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说我们去年的主题是这个题目，他说我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呢？因为去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我们今年就要行你起初所行的，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题目好不好啊？真的是蛮好的。然后明年是什么？他们明年我们就定下来了，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你们既然靠着圣灵蒙恩得救，你们也靠着圣灵怎么样？顺着圣灵怎么样啊？而行。你说这个题目好不好？弟兄姊妹，我就跪下去祷告了，我说主啊，我也不会，人家给我题目，我也不会给人家题目分享。可是我底下一跪下去祷告的时候，里面很清楚的有一个，就是有一种想法，我不敢说是感动了，就是你们一个想法，我说去年就定了，我有件事情要责备你们，你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说 不要求弟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有没有去年就真正想过他们的起初的爱心到底是什么？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知道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你怎么丢弃啊？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你们都不知道自己起初的爱心在哪里是什么，你说我丢弃起初的爱心，主要证明你证明什么，是吧？然后他又说行你起初所行的，你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你怎么行起初所行的？所以我第一个题目就想到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第二天我第一天之后我就去了，我就分享了，那个我不能 把这个分享他们分享的内容，我就讲了，我说弟兄姊妹，我说你们请我来跟你们分享，就而且指定题目是这个题目。那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同工，这个题目都是你们定下来的。那我说请问你们，你们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你们在去年的一年里面有没有蒙光照，说主啊，我起初爱心在哪里？我哪里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感谢主，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很坦率，她三秒我都不知道我的起初爱心在哪里。你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她都不知道这起初的爱心就一年都过来了。是吧？然后我讲了很多，但是我就讲完了。那弟兄姊妹，我讲完了以后，重点是在后面。我讲完了以后，那个负责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就分享了，他分享到了，他说今天通过徐素弟兄的分享，我学习了一个功课。他徐素弟兄什么都敢讲，他说我三年来一直压抑，什么话都不敢讲。他从现在开始，我学习徐素弟兄。我什么话都敢讲，然后接下来你还在干什么？讲什么？发牢骚，发怨言，又是苦读，又是哎呀，弟兄姊妹埋怨一大片啊！我说主啊，这一个多小时白讲了，你们说是不是白讲了？那心里面真的难过的要死，弟兄姊妹，不应该再讲，抱歉，但是夸大了，不是很难过，心里面感到主啊，说这怎么办呢？对吧？都是传道人，都是神的仆人，我所释放的信息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借着主的话，让主的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有改变。可是想不到这个年轻人，他是一种习惯，一种已经习惯了，反正一讲讲到后来就哇就开始就发牢骚了，马上就把一套哇整个队。那弟兄姊妹，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另外一个知识也是的，虽然没有像他那么样的发牢骚，但是什么都在那里埋怨，就是好像自己委屈的不得了，他为教会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这个不帮助他，那个也不帮助他，他怎么的孤独，是吧？然后第三个也大同小异的，弟兄姊妹，我讲完了总共是几个同工，三个人的反应都是这样的反应。哎呀，晚上我回去睡觉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说主啊，我怎么办啊？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说他等于没有效果嘛，是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天早上当我起来灵修的时候，大概两点多钟起来灵修的时候，好像很自然的一篇信息就出来了。那因为根据这个叫什么，这个跟当时跟同工会他们这个讨论的时候是讲好就是一团信息的，接下来就是听于洪杰关于这个圣灵的那个视频，是吧？那个视频。所以当这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哎呀，我说主啊，也没机会讲了，是吧？没有机会讲了。那讲的内容主要中心是什么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在这个电话上查马太福音，那么因为我们就查到马太福音第22章了。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现象呢？门徒跟随主跟随了三年半， 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基督一直都不停地在那里教导他的门徒。弟兄姊妹，主耶稣的门徒的教导，门徒他们听懂了没有啊？有没有听懂弟兄姊妹？没有听懂，奇怪的很。他跟主跟了三年嘛，主讲这个他们想的是那个，是吧？主一直在那里不断地教导。我就想着这样的一篇信息。后来我想反正可能不是为了这次聚会的，可能是为了以后的，所以我就慢慢反正顺着那个思路，我就一直想。结果后来聚会了，第二天礼拜五早上聚会了嘛，一聚会那个负责弟兄就讲了，他先跟我讲，他说Samuel，他说我跟你讲啊，本来你只讲一堂的，他今天晚上带电脑来的那个弟兄，他忽然的要回大陆去了，他今天晚上就坐飞机回去了，所以他电脑拿走了，我们没得听的了，他所以第礼拜六要你来讲。那弟兄姊妹，我一想，哦，我说感谢主的，你早上倒是似乎好像有信息啊。我说是不是就是这篇信息呢？要主要我讲的，那我就答应下来了，我立刻就答应下来，我没推了，我不像以前，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祷告。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爱讲道，他们很爱主，那我呢，我是顶怕讲道，真的，这是我的软弱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怕讲道。有一次我在看在这个叫什么那个长岛一个教会，结果他有个弟兄连讲道早晨就。他们也是早晨聚会前一天嘛打电话过，哎呀，他徐叔弟兄真对不起哦，他说我们教会打发出去一个做 missionary 的到泰国去做 missionary， 现在回来了，他回来以后我们正是要抓住机会，希望他能够分享，能不能占用你一点讲道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他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抱歉，你知道我里面有多快乐，我恨不得跳起来，我真的是很怕讲道的，这是我的软弱，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祷告，是吧？那他讲的那天我就很快就答应下来了，结果答应下来弟兄姊妹又还是同样那个年轻传道人做这个叫什么，他做主持，做主持了以后他也同样的，我们听了这个余宏杰弟兄关于这个圣灵的这方面的圣经的真理，那么他一开始分享他自己从余宏杰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一点领受，弟兄姊妹这个习惯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但这位弟兄在那里讲分享的时候，他那个旧的东西哗一下出来了，他马上那个叫什么又开始发牢骚了，马上又开始那个老的东西又出来，听懂意思了没有？他马上又转到那个发牢骚啊苦读来了，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他忽然的自己对自己大声说，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站在那里通红通红的，然后他就不讲了，他就安静了一下以后继续分享。哎呀弟兄姊妹，我当时眼泪水流下来了，我真的眼泪水就流下来了，哎呀我说主啊，这个你都做工了，我还讲什么讲呢？ 我真的后悔了，我不应该答应讲这个道理，你神都在他心里面做工，还要我讲什么讲呢，是吧？但是后来感谢主的人，礼拜天早晨礼拜六早晨，那我首先第一我是弟兄姊妹，我就把这个成果情况，最后当我讲很，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圣灵的工作这么奇妙，当我讲我是弟兄姊妹，那都是我们都十几个人，我都很诚实的，我说你们都听见了对吧，这个弟兄他的分享的时候，我说他有苦读又有埋怨又有牢骚，是吧？我真的很觉得我自从工会来参加白参加了，是吧？我讲的这篇信息也等于是白讲了，可是没有想到这里是他自己的分享，我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但弟兄自己对自己说勒住自己舌头的时候，他真的脸通红，他真的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里面的力量要顺服神，克制自己不再发牢骚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没有想到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只看着右边没有注意左边，所有的人都在流眼泪了。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很感恩，没有想到第一个主日就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因为在灵粮堂他有拜饼的聚会，结果那天是上去分饼杯的时候，就我记不得那天是聚会的第二个，就是讲到那个发愿言的那个，没有想到他在当那个做主席的对他说请他来为拜饼聚会祷告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站在台上就流了泪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在肉体里面的败坏，我以往活在肉体的里面一直被这个东西所辖制，我今天愿意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我愿意起来与亚玛利人征战，一面讲一面祷告一面流泪。那弟兄姊妹，那个整个的空气都改变了。但到聚会结束了以后，他走到我们，他说三六我等着你下面一堂，说你看我做记录怎么做怎么。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见证给弟兄姊妹，目的是我希望我们听得到以后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北美的教会弟兄姊妹道理懂得太多了，我们知道的真的太多了，问题是怎么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
是吧？我们要体会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怎么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对吧？因为当时我 讲到的时候我还讲到了另外一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圣灵让他曾经有一个姊妹，他从大陆来的，他是偷渡过来的，结果后来被邪灵所充满，他真的是不贵，他是真的不贵所充满的。有一次我讲完了道理以后，刚刚下讲台，对吧？结果他的叔叔就跑来了，他说徐叔弟兄，他说某某人不行了，他说好像鬼又上身了。那我连话都来不及讲，我就急急忙忙从连骂骚我都没告诉他。当时就有两个青年团体的，一个青年团体的主席，还有一个青年团体的另外一个副主席，两个人一听说我要去看这个姊妹，他们俩说三明我们跟你一道去，我说不许去，因为 我自己也没这个经验。说实在的话，他们两个你青年团体都是香港来的，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真的有点恐惧症。我说不准他们，说不准你们去，我说你们不要去，等以后再说，对吧？我就急急忙忙就走了。就弟兄姊妹，那天做魔鬼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哇，那个撒旦攻击他又咬我又一反正说不出来的，对吧？在那里哇，那个攻击的厉害得不得了。那么他喊我也喊，他叫我也叫，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在那里喊，我说宝血的圣，他也喊一叫，我说奉主的名，然后他说哇，他又叫我一声，叫奉主的名，空空，反正叫的他叫我也就叫的，大家都叫的不得了。忽然里面很清楚的感动，你是真的在那里高举十字架吗？哎呀，弟兄姊妹，他这个一感动我的时候，我立刻说，我说主啊，是啊，他在那里喊，我也跟他一道喊，在哪里在高举十字架上？我就立刻就安静下来了。那我一安静下来以后，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安静跪在主的面前，里面很清楚的一句话。这种鬼如果进食是赶不出去的。那我立刻说，我说主啊，我立刻就进食。弟兄姊妹，你看那魔鬼怎么做工吗？我这里刚刚对主说，主啊，我进食，他叔叔靠门就推门进来了。其实弟兄，你肚子饿了吧？一碗馄饨你赶快吃了吧。哎呀，弟兄姊妹啊，你晓得我那是一头脑后，我说你出出去。大哥，我这人凶起来蛮可怕的，对吧？他吓得哦，徐叔他就退了好出去的，对吧？当时我就跪在那个面前，跪了多久我自己不知道，对吧？我就安静下来了，忽然的一下被主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忽然主的爱充满在我里面，我就流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可怜这个孩子，他太可怜了，对吧？他被撒旦捆绑到这样这个地步，我说除了你能够释放，具体祷告我就去，大概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就很简单的一个祷告，那个孩子醒过来，他上面叔叔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睁开眼睛看他已经醒过来了，跪走了。等我再一看，两个年轻人坐在旁边，两个年轻人坐在旁边。那我是因为那个是水泥地，我跪了个多久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就站不起来了，对啊，我就跪了的时候站不起来，结果是两个年轻人扶了帮我站起来的。我一站起来我说我要回去了，他们说干什么？我说马赛还不知道我到这里，他可能会着急。弟兄姊妹，你们知道马赛在灵亮堂发生什么事情吗？当他问徐叔到哪里去的时候，他们告诉他徐叔去看某某姊妹去了，他里面立刻就感到这种鬼不仅是不能赶出去，他立刻就在灵亮堂进食了，对吧？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因为这个其中一个知识会的主席是现代国做翻译的，我就问他，我说某某人你记不记得？他说我记不记得了。同时在那个年轻就说我还不知道我的爱心是在哪里的，就是那个年轻的姊妹，我说这件事情你也在旁边，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也记不得了。我说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都不知道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学习一个功课，去体会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怎么工作的。上个礼拜天，这是真实事件，有个年轻的弟兄，说不定你们认识，叫全学武、哦、你们不知道，感谢主，不管他，恐怕是这个油矿的，恐怕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受洗。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当他一上讲台的时候，他刚刚拿起话筒，他就眼泪就情不自禁流，他流了流，他忽然一下子砰就跪在地上了，听懂我意思没，弟兄姊妹？他一下子就跪在地下，就是流泪。但是牧师说：“你起来吧，别站起来，站起来。”那弟兄姊妹，当时我里面就有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位小弟兄他为什么忽然跪下来了？为什么？啊，是圣灵的工作，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是圣的爱在他的里面，他忽然在那样的爱的面前，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的不配，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真的亏欠的不得了，他就跪下来流泪。可是弟兄姊妹，当人叫他起来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走了。那我很想 聚会结束以后去跟这个小弟兄有一点点的交通，求主让他能够好好去体会保守自己怎么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在神的爱的里面。但是实在因为教会他家因为聚会有很多很多的程序，后来我就跟玛莎走了。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蒙的恩典那天开始就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白白的吗？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不做工？弟兄姊妹，做不做工？他做工的，他第一工作就是感动我们，催促我们，对吧？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所要学习的。几乎北美的教会有一个通病，受洗的弟兄姊妹都要上受洗课，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卢俊，你个老弟兄了，有没有？你们叫什么？受洗班，是不是啊？受洗班有一定的课程的，是吧？有没有一定的课程？有一定的课程的。课程是什么呢？我大概不外乎神学论啊、圣灵论啊、基督论啊、这个论那个论，很多论，好不好？弟兄姊妹，当然好。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了很多基督论，基督却不在你的里面，你很懂得了很多有关圣灵的教导，却圣灵在里面做过，你就不能够知道。那弟兄姊妹，我们所学的有没有用？陆军，这是我在，你看啊，徐叔弟兄老在这里放炮啊，是吧？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还是一开始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去，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扎根，接着主，因为神的话是光，对吧？以教导、责备、训诫、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处的，是不是啊？神的话是可以教导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可以教训我们，对吧？是叫我们具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照着主的吩咐去行的，是吧？那我们到底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是带到神学的知识里面去呢，还是带到生命的里面去？对吧？这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知道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一开始就走得好，在生命里面追求，对吧？在生命里面和这位神发生亲密的关系，有经历，有交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可能会错，这些错不要紧的，因为你心是向着主的，主会在你的错误当中把你纠正过来，对吧？这个经历我都有过，对吧？我就不在这里讲，否则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又没办法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在生命的路上追求，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是吧？在灵里面的生活过。请弟兄把放在下一页好不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是吧？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并且是在现今悖逆之人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的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是吧？我就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再重复的话我们就老不能往前走了。第二，属灵征战的兵器，哥林多后书10:3-5，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征战的兵器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属灵征战的兵器是什么？谁能够回答我？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啊？有能力。那弟兄姊妹，我们中文翻成是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英文是 powerful through God， 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呢？就是凭借依赖依靠神的能力，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是靠神的能力来打仗的。可是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征战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口才，对吧？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计谋， 所以我们在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往往是打败仗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我们一同来讲一遍好不好？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什么叫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呢？就是依靠神，依赖神，凭借神，从他那里得着力量，从他那里得着能力，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好，我简单的就这么带一个带过去了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我们征战的兵器是神的面前有能力，就是依靠神，依赖神，对吧？从他那里得着能力。然后我们放下一页。那么什么是神的能力呢？那我总结了，神的能力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讲，神的能力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那我引用了几处圣经，第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不熟悉这个圣经呢，你回去翻一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主耶稣基督曾经赶出了一个哑巴，被哑巴鬼附着，这个鬼附的人，当他把鬼赶出去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就说主耶稣基督赶鬼是靠着鬼王，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是靠着鬼王。主就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是靠着什么？靠着神的灵，是不是？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个故事同样的故事也记载了，我们也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特别把那个大字粗字印出来，神的灵赶鬼和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神的能力赶鬼。所以神的灵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能力。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处圣经，我们就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九节，我们先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在这里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呢？等候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上来的什么能力？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在这里很恳切地告诉我们，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指着什么说的？指着圣灵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能力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灵。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问你们一句话，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要不要？感谢主的恩典。怎么这里面有人敢回答？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要不要？感谢主，各位年轻的，这里怎么就老 越老越不敢说啊？要。谢谢你姊妹，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弟兄们过多的强调属灵的恩赐，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太多的强调属灵的恩赐了。什么叫属灵的恩赐呢？疫病赶鬼好不好？是吧？有异象好不好？感谢主的。还有弟兄说属方言，是不是啊？弟兄们，这些恩赐好不好？好，但是我们不能把它高举起来，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不能用这些恩赐代替圣灵。所以因为这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偏差，所以在北美很多基要派的弟兄姊妹，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不敢再提圣灵了，因为一讲圣灵就变成灵恩派了。那弟兄姊妹，你们说徐叔是不是灵恩派？你们说是不是？我跟你讲真的，有次那天我讲完道下来以后，一个姊妹跑了，我没见过他，他徐叔弟兄，我一直以为你是灵恩派，今天我才知道你不是灵恩派。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 不管是什么的人教导，我们只根据 神的话，是吧？圣灵就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方面去追求，对吧？我们不像那个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特别的追求恩赐，追求那些属灵的什么看异象啊。而且我就碰到这样的一个肢体，对吧？他是很爱我很爱我，三月来我教你圣灵怎么充满，来，你跪下去， 你身体放松，石头放松，来跟我哒哒哒哒哒，我站起来就走了。圣灵的恩赐明明是圣灵所赐，他来教我圣灵充满，就讲方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方言了，对吧？我的妹妹傻乎乎的就跟着他， 就跟着他有一天，他说撒母耳，他撒母耳，你就是不肯谦卑，不肯听话。他说你看多加多听话，多加讲方言，我妹妹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看到我妹妹，后来我妹妹我说撒母耳，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被圣灵充满了没有。我说你傻瓜嘛，他叫你上，叫你带你就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圣灵充满。我们教会因着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这样的一种 不太完全， 我不是说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就是异端弟兄姊妹，我不太赞成这种提法。但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的确他们有一点点的偏差，那这是我们小心谨慎的，是吧？我们要小心，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就否认了圣灵了，我们就不敢再提圣灵了。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是吧？实在是很大很大的损失。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没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有什么意义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是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是不是？主怎么与我们同在？现在就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主怎么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借助圣灵啊？是不是借助他的道，借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如果我们把圣灵否认的，是不是把主赶到门外去了？是吧？所以是求主怜悯我们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清楚的知道，神的能力就是神的灵，好吧？我今天就暂时就讲到这里。我们看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下面一页是什么？认识我们的仇敌魔鬼，这个我就很快的就带过了，好不好？怎么认识魔鬼？根据他的名字啊，这句名字，我们先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名叫魔鬼，你住的地方不要读啊！我们就把这个圣经读，其他你们我住的东西我不要，你们不要读，光读圣经就可以了啊！一二三，那弟兄姊妹，根据启示录第十二章，把魔鬼的名字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那魔鬼有几个名字，弟兄姊妹？第一，古蛇；第二，魔鬼；第三，撒旦，是不是？他是古蛇，他是龙，我想错了。第一是龙，是不是？第一大龙，第二古蛇，第三魔鬼，第四撒旦，是不是？在这里总结了四个名字。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特别注意呢？这个注，大龙就是什么古蛇啊？那古蛇，弟兄姊妹，神的话都是很宝贵的，一个字都不能说缺的。这个那古蛇是指的哪一条蛇啊？伊甸园的那条蛇，不是所有的蛇都是魔鬼，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圣经告诉我们，那古蛇就是那条蛇，是特别指的伊甸园的那条蛇是魔鬼，是撒旦借着魔鬼魔弟兄姊妹，等会我们再讲啊。他的是古龙，古蛇就是那条伊甸园的那条蛇，被撒旦所服，被撒旦所用的。他的名字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对吧？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能轻看魔鬼的工作，他是迷惑人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被迷惑过啊？有没有？我跟你说啊，小康，你知道吗？哎呀，某某弟兄爱你，另外一个弟兄不爱你啊，他老在背后讲你啊。小康，你听着这个话你该怎么办？你马上就想到，哦，这个弟兄是我所爱的，那个弟兄我要抵挡他。你要的我这个话谁在那里跟你讲？是魔鬼在跟你讲，你听懂了没有？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呀，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魔鬼在那里迷惑人，我们自己受迷惑，我们的孩子受迷惑，你说奇怪不奇怪？真的不奇怪呀，我们的孩子多可怜啊！我有时候想想，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今天早上我看见两个，是一个是小康的，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陈岩的，是不是？哎呀，那么可爱的呢！哦，还有一个不是，就这个弟兄的，是你的孩子，是不是啊？那么可爱的孩子，小宝贝，对吧？哇，都可爱得不了，他们一进来那个天真活泼，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你只把孩子只带到教会里面来，礼拜天聚会够不够啊？弟兄姊妹，够不够？绝对不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我每个哎呀我的儿女我天天带他每个礼拜天都带他们来教会，弟兄姊妹不够的。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在天天的生活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教导孩子敬畏神，不教导孩子亲近神， 不教的孩子祷告读经信靠依赖神，弟兄姊妹，他自己不和神发生关系，你在你教会里面聚会再多，到了社会上去的时候随时可能被掳，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我们太孩子们太容易被掳了，这个时代多可怕啊，弟兄姊妹，是吧？绝对是不够的。感谢主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孩子，是吧？我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说实在的话，你们比我们老一代 有福。为什么呢？我们老一代很多弟兄姊妹到了美国以后才来信主的，他信了主了以后，他的孩子已经大了，对吧？那些根深蒂固的坚固的营垒在孩子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对吧？那个坚固的营垒在孩子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从我们自己生下来的那天开始，我们的父亲就把我们父母亲就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模样，我们的学校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模样，我们所受的教育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模样，我们所学习的所追求的所渴慕的都在那里塑造我们，把我们塑造世界的模样，成为魔鬼的撒旦的参与，撒旦的工具，这就变成坚固的营垒了，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了。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比我们有福，对啊，我很感谢主对你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但是我是一个王梗背离的人，对吧？昨天这个叫什么跟在这个小细胞小组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做见证，结果那个弟兄说他说徐弟兄你很聪明，我说你错了，我一点都不聪明，是吧？那感谢主的恩典，是吧？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蒙福，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是吧？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2:30了，我时候到了，是吧？我就把这点讲完，我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从那解释什么叫做聋？聋，希腊文的原文就使人神魂颠倒的、迷人的毒蛇，实际上它跟蛇是同一类的，它是迷人的，叫人神魂颠倒的，就使你失去了迷失了，整个一个人入了迷了，对吧？这是聋的意思，蛇是撒旦的化身，弟兄姊妹记住了。魔鬼从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很少独立的存在，他总是依附在一样东西身上，或者依附人的身上，或者依附在生物的身上，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创世纪让我们看见撒旦是依附在什么身上？依附在蛇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同样彼得有没有被撒旦利用过？是不是他也被撒旦利用过？撒旦很少直接出面的，圣经里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除了启示录以外，在新约里面唯一一次撒旦直接面对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吧？只有当他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把主耶稣就推到旷野里面去，对吧？在那里面对面的和撒旦征战，对吧？一般的来说，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了，撒旦不是自己，是因为他也是个灵，所以他常常借助事物、借助人、借助东西、借助发生的事情，在那里迷惑我们、欺骗我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啊！你千万记住了，你在这世界上工作，有人特别的爱你、关心你，弟兄姊妹，你要小心谨慎。我不是叫你拒绝人家、防备人家，但是你要小心，在背后常常会有魔鬼的工作。我们真的要，我就不举例子了，我以后有机会看主怎么带领啊。下面，那蛇是撒旦的化身，它的意思是弯曲、诡诈。哥林多后书11:3，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后书11:3，1、2、3。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撒旦不仅是迷惑，不仅是什么样啊，诡诈，他还是什么样啊，诱惑，是吧？他诱惑人的，迷惑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然后魔鬼的意思就是诬告、诋毁、毁谤、重伤、反叛。那弟兄姊妹，这些定义，我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好好读啊。我们有没有诋毁过人？哟，感谢主，谢谢老师们啊！我们都，但说实在的话，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有意去诋毁人，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小心里面那个灵。有的时候你明明讲的是，前两天我们在传马太福音的时候，传马太福音22:22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来对主耶稣所讲的话，他们没有一句话是讲错的。主啊，你是诚实的，他讲的对不对？对吧？你是真真实实的传神的道的，主耶稣是不是真真实实传神的道的？他讲的都是真话，可是里面是什么？都是诡诈，都是不义，都是陷耶稣在怎么样啊？陷阱，要把耶稣陷在陷阱里面，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谨慎。 是吧？求主怜悯，因为这是诡诈，毁谤重伤，对吧？然后撒旦，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呢，魔鬼的别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先认识我们的仇敌魔鬼和撒旦，他的名字叫龙，叫蛇，叫什么？魔鬼，叫撒旦。啊，龙是迷惑人的，是吧？迷人的毒蛇。那么蛇呢，是诡诈，是欺骗，是不义，对吧？还有等等诸如。那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下次再继续讲，就是魔鬼怎么试探引诱神的儿女的，好吧？就是祝福弟兄姊妹。